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不可思议，我是灿灿，
我是阿瓜。
今天我们请来了宝贵人生建议的策划编辑温星星，欢迎星星。
Hello， 阿瓜灿灿好，读者朋友们好，我是 KK 的新书《宝贵的人生建议》的策划编辑，我叫温星星。
欢迎星星，我们这次先来介绍一下 KK 这个人哈。他全名是叫做凯文·凯利，他是连线杂志的创始主编，他被中国读者亲切地称为 KK。 在创办连线之前呢，他是全球概览杂志的编辑和出版人，他也是纽约时报、经济学人、时代科学等杂志的撰稿人，著有《失控》、《必然》、《科技想要什么》、《五千天后的世界》等。1984年 KK 发起了第一届黑客大会，KK 被看作是赛博文化的发言人和观察者，也有人称其为科技预言家。请阿瓜分享一下 KK 在做的很酷的事情。
KK 他现在是一个基金的联合主席，这家基金呢，现在正在做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他们在 Texas 州找一座山，然后在那个山上准备建造一个万年钟。这个万年钟的秒针会每年走一格，代表世纪的指针呢，会每100年走一格，在每1000年的时候它就会报时一次。当然我想我们在座的都没有机会看到它报时的那一次了。然后这个万年钟的项目呢，是 Amazon 的贝索斯投资的，这个钟啊应该是全世界最贵的一个表了，贝索斯大概投资了4200万美金，然后整体来做这个万年钟的项目。这个项目呢，它做是为了鼓励人们的长远思维，说这样的思维呢将为我们整个地球的气候变化，然后包括为全球性的贫困和饥饿等问题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这本书呢，我们拿到的时候其实因为之前没有看过可能宝贵人生建议前面的这个上篇吧，然后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第一反应还挺零碎的，因为它其实是由500条 KK 给大家提供的人生建议构成的。在挑选这些建议的时候呢， KK 他会遵循3条标准。第一条就是这个建议一定要简短，他想要压缩成一条推文。然后第二个原则呢，是他一定要是积极向上然后令人振奋的，而不是一些讽刺挖苦啊、消极丧气这一类的建议。第三条呢，就是这一些建议必须是 KK 他觉得自己是真心相信的，他才会把这些建议放到这本书里面去。他在序言里面也着重强调过，这些建议必须是对我有过帮助的，我能坚定执行的，而不只是听上去好听的。所以呢，这本建议书是 KK 本人真诚坚守的一个建议，所以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就除了我有看到一些对于人生整个宏观的指向有一些很指导性的人生大道理类的建议外，还有一些非常非常细小的建议，比如说会建议读者朋友们把自己常用的东西放到当你第一次找不到它的时候，那你一定要把它放到你第一次开始找它的那个地方。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建议真的是
好实在。
对，所以 KK 觉得大家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比较建议的这些建议呢，更像是一种思考的种子，而不是说单一的准则。这本书就像是一个文件的压缩包，而且阅读和实践的过程就是在解压缩。就建议读这些建议的时候，因为这本书其实非常好读了，因为它字数并不多，就每一条建议都非常的短小精干，可以一天只读几条，然后看其中的道理如何去展现出来，然后其实可以和自己过往的生活经历，然后包括说可能看到了其他书籍里面的一些道理啊，或者是一些事迹去进行一个相互的映照。
是的，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觉得其实很多人在很认真的写自己的推文，除了宝贵的人生建议之外，我们原来读的纳瓦尔宝典也是感觉是推文的一个整个集结，所以零散的一些创作的这种灵光被记录下来还是真的有一些东西在的。然后我读的时候就觉得有一个小小的阅读 tips， 就是一开始我们是在度假的时候读这本书的嘛，可能会觉得哎，一整本然后又是有一点点小人生建议性质的东西可能会比较难读完，但是我就抱着一种读推文的心，就是如果我在山里没有网，但是我就可以通过刷这本书来 get 到就是刷网站的那种快乐，还是蛮幸福的。这些建议更像是一个思考的种子，它不是一个 单一的准则，然后这本书呢就像推文的集结，就是把所有推文打印下来，然后它是一个文件的压缩包，而且阅读和实践的过程就是在解压缩。它因为刚才阿瓜也介绍了，它不是一个纯粹听起来好听的建议，就是它确实是实践过的，并不是纯脱口秀的为了让你押个韵啊，就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它还是有一些特别实在的建议，并且它本身出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让后面一代人能够学习到他的一些小小的 tips 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也推荐读这些建议的时候慢慢来，就你也可以像刷推文或者刷其他的网络一样，你可以一下子读很多条，读完整本，或者也可以一天读几条，然后体会一下前辈的道理们如何展现，然后和自己的生活相互映照这样子。然后其实呢，欣欣这次对这本书的策划付出了很多精力嘛，因为我们并不是纯就是推文打印，它还是有一些逻辑啊和一些宣传的这些功力在的，所以想请欣欣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这本书跟读者见面之前有什么故事。
好的，就很高兴能跟两位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啊。其实刚才两位就是也提到了像这个纳瓦尔宝典，因为它也是我们部门的书，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这个书上市之前的故事，我们其实上市之前把它对标纳瓦尔宝典，甚至是超越纳瓦尔宝典在做，因为我们其实刚开始就能拿到这个选题的时候是非常兴奋的，因为 KK 他的这个影响力还有知名度，因为两位主持人刚刚灿灿和呱呱刚刚都介绍了啊，我其实是当时能拿这个选题我是非常非常兴奋的，因为他的失控必然的那个影响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无数大佬推荐他的书，即便是我们今天宝贵人生建议上市，很多读者他也会在评论，假设你当年看过他的书，照着他的方法做，你现在早就实现财务自由了。他是一个怎么说呢，他就是用我们当中一个推荐人就是描述这个人的时候，他说他是一个站在未来思考现在的人，大家很好奇他这种思考方式，他的这种人生准则，他究竟为什么能够这么精准的预测这些我们所谓的啊现象级的这种趋势啊，或者是一些互联网的这种发展呀。对，然后我们其实在这本书上投入了怎么说呢，非常非常多的心力啊，可能很多读者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啊，会觉得怎么啊就这么简单，这不就是500句话吗？其实包括我们一开始在策划的时候会考虑要不要给他就是做一些模块的区分，因为很明显他的这500句，当然他的原书其实是460句，是中文版，我们在跟他沟通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问他就是有没有新增的建议可以给我们中国读者独家的，然后他说太好了，就我们一拍即合，他说我有，然后我想给你们增加40条，然后他又为中文版写了40条独家的，所以其实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嘛，其实是跟他保持了一个非常密切的交流，然后我们会跟他去探讨碰撞，就是说别看就是读者看他就是500句话，包括你们现在看到的版式其实都是跟他本人碰的，因为他其实是聊到，因为我们会有很多的考量，究竟这个断句，其实很多读者有的人读着碎，他可能是在意这个断句的方式，我们甚至也是提前考量的要不要像他英文版这样断，因为我们可能习惯的确是不太一样，但是最后也是跟他不断的碰啊，他还是很坚持这种方式，所以我们只做了一些微小的调整，然后最后是呈现这样，包括我们策划就是说当时想说是不是要给他做一下简单的分类，因为还是想把这种零碎感啊稍微给他规整一下，比如说我给他做一些简单的分类，其实我们这本书在那个中文版上市之前已经有很多中文的这个比如说一些 KOL 啊，或者是一些意见领袖，他其实都是在解读这本书的，很多人会给他做分类，就分类方式大家各不相同嘛，各有各的看法，我们甚至也考虑要不要给他做一下这个分类，但是后来我们也把这个方案否掉了，就是还是觉得KK 呢他之所以去这样写他的每一条可能 大家没在意到，但是他后来通过我们跟他的交流啊，他的每一条出现的位置，他为什么要把这一条放在这儿，他都是有自己的想法的。甚至比如说当大家就是你读完全书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会把就是最后这一句他一定要坚持放，就是说这些建议就像帽子不是法则，如果一顶不合适你就要试试另一顶。他每一条啊他都有他的想法，每一个断句他都有他的考量。所以我们其实是在整个前期的这个策划出版的过程当中，经过了非常非常细致吧，我们跟作者之间的这种交流，然后探讨碰撞，包括我们的一些想法就是提供给他，然后我们一起来探讨到底是不是最好的形式，最后才把这本书就是呈现给大家。当然还包括一些可能那个阿瓜和灿灿可能会感兴趣的一些事儿，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就是我可能也会比较想提到的，就是我们对这个译文，其实我们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们是对标或者是超越纳瓦尔来做的，所以我们就是对这个译文啊，尤其是他的这种金句类型的，我们对他其实是非常非常在意的。我们觉得如果说这个译文的呈现不好，他会对这本书的这个内容是大打折扣的。所以我们不管是从译者的筛选，然后到最后确认这个译者，然后到他交稿，即便是译者交稿之后，我们依然不能就是完全的，不是说不信任译者啊，只是说我们还是希望他能更好一些吧。就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位特别资深的那个编辑，他把自己的眼睛看得生病了，就很费琢磨。然后我们另外有一位编审老师，他是那种非常非常哎呀认真，然后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位老师，也是我们非常非常资深的这个责编老师。哇，我直到这个书下场了就再印了，那是一个周末，然后依然把我叫停了，因为我们俩还在改当中一句话的翻译。就是我们
改到最后一秒，
就真的是改到最后一秒。因为当时印制他可能说你这个来不及了，因为我们那是已经合完蓝图然后已经印了，但是刚好我那个书可能是在就是那一句话可能是在200多页，他在后面，然后那个印制说你这样吧，你让我问问印厂他印没印到这一页，他只要是还没印到这一页我就还能改。所以我们其实是在最后那一秒还在改，所以我们就是非常忐忑，然后大家呢都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包括我也没想到我们能把一位编辑老师的眼疾给看出来了，那个眼睛后来休息了很久。因为这种金句的形式吧，它不像普通的这种译文，可能你基本上做到信达雅再稍微的润色就会非常好了。但它这个呢就每一句话甚至一个词儿你稍微变换一点，就各位看到现在的这个版本，就是我们其实中间每一句译文都会想出好多不同的译法，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对这一句话我们可能他是这样想的，我是这样想的，然后我们要在最后答出选一个就是大家都认可是这个意思才可以。对，所以我们其实这个书从选题然后到成书，然后其实也是我经历过的吧，就是为数不多的跟作者也好，然后译者，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整个团队下的功夫上就是非常非常深的一本书吧。
我觉得每个建议好像翻译的都要特别的掷地有声，
对，
所以我们读者的话看起来才会特别有力量，就每一句话它虽然很精简，但是它的力量一定要传达的非常到位。
是的是的，就是这点就真的很难很难，我们到现在其实都还很忐忑，但是呢我们就是抱着最后就是丑媳妇也要见公婆，就是
没有啊，很好啊。
对，
灿灿那天翻完我们两个因为国庆节的时候读的，我们两个分别在两个地方，然后灿灿他跟我说，他说这本书你看了没，说以后我们的标题直接就从这里面取就好了。
是这样，
就是一本创作灵感大书，就是我就在想我们这次节目的标题真的就是每次想不起来就在人生建议里面取，
真的可以。
对，然后包括以后我们的 就是播客节目的内容想不出来，我们就盲点一个金句，然后就从那个金句再开始去延伸，感觉就可以了。
对对对，因为我刚开始真是把它当成就是人生的答案之书呀，有疑惑的时候我就翻一个、
啊、
对对对，就你也不知道你翻到哪句，然后哎读一读，可能还真的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所以我们而且他的这本书其实我们前期啊在就是决定这个风格的时候我们是有分歧的，大家都不太一样，但是就因为有的，因为我们不是说光局限在我们团队，我们会多问一些外部的，比如说 KK 的粉丝啊迷弟啊，我们都问一问，就是他们觉得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的，就大家的意见还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最后达成的还是希望就是他不是那么华丽的，而是应该，因为他毕竟是一位长者，然后很有智慧嘛，而且他本意也是就是最平实的话，但是我是温暖然后质朴真诚的，所以我们最后才采用了就是目前呈现的这个风格。
嗯，我看 KK 他在有一次访谈里面跟大家说这本书他写出来其实是不断的问自己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就通过这样不断问自己的形式最后给了自己很多建议嘛，然后他也会很慷慨的把这些建议再想分享给别人。就这本书我一开始以为可能会像那个米歇尔奥巴马那一种类型的，就通过自己很长的人生故事的讲述，然后再结合说我想要给大家传递一种怎样的温暖的人生的力量，就支撑我曾经走过了哪些低谷，然后摊开来发现哇，它居然每一条都这么短，但是我确实看的过程中有很多条建议，我其实是能够反馈到我自己曾经就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上，然后包括说也看到很多的书上他们曾经的故事，我觉得都有映照。就他 KK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生活中的细节嘛，又不仅仅是人生的大道理，像刚才提到过说会建议说你把经常容易丢的东西就放到你第一反应要去找的地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一点醍醐灌顶的感觉。对，就这种小建议他觉得是往往让他的生活过得更加容易，所以我觉得他这种方式很好，就觉得自己其实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建议本，对于自己来说就既是建议也是提醒嘛，因为现在忘心也越来越大了。对对，然后我就抢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刚才提到的说他跟米歇尔奥巴马的那本《我们携带的光》让我觉得哇 一瞬间互通的一个地方。他有一条建议就三句话，就写的是穿过一个可能禁止你通行的地方，你要表现得轻松自如，就像你本属于这里。而一开始这句话我觉得是有点拗口的，但是那一瞬间我突然就想到了米歇尔写他曾经在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因为他那个年代他进入哈佛大学，但那个大学里面虽然他是本身一个很优秀的人，他完全靠自己力量进去的，但周围完全是一个白人的环境，然后很多白人同学都不太理解，都觉得说黑人是不应该存属或者说应该存在于这个学堂里面的，并且呢因为其实美国的大学里面是有很多 case study 要一起做的，那如果他跟其他的同学可能在沟通方面稍微弱一点的话，那么他甚至连学业都可能完成不了，然后他就在那样的情况下，就因为别人对你有一点非常异样的眼光的话，作为当事人来说我觉得其实是会特别敏感的，因为就算我们可能没有面临说他那么复杂的这种种族因素吧，但是在任何时刻我们任何人都可能是少数者嘛，所以在那种少数者的时候其实是特别担心别人会有一种带有颜色的眼光或者带有偏见的眼光来看你的。然后我觉得他这一句话真的很印证了其实米歇尔在那个时间段他后面讲述这个故事再跟我们来就是告诉我们的道理嘛。米歇尔当时他就觉得说，那我虽然我感受到大家带有偏见的目光，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属于这里，我就要做给你们看，那如果你们白人不想要跟我一起去组队去学习，你们不太看得上觉得我不属于这里的话，那么我就去找我的同伴，我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我要顺利毕业，我要成为哈佛最优秀的学生。我就觉得哇，这句话真的就特别棒，然后他是在某一个时刻特别共通的和别人的人生故事，然后包括甚至和我自己人生的一些经历然后打通起来，然后再次给我力量的。
对，特别对，因为我们其实就是越读就会越发现，就是正如你们两个刚刚说的那样，他真的就是每一个人都会能跟自己的经历结合起来，然后去扩展这句话。当你一瞬间看到这句话，你没 get 到它是什么意思，但是假设你跟你的这个经历一结合，你瞬间每一个人都能把这句话跟自己的人生跟自己的经历结合起来，然后你会扩展他这句话里面的那些意味。就你刚才讲的这个时候，我一开始也是一样，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后来我就 get 到了，就是现在很多人啊，他我是觉得我可能也稍微有一点，就有点太在意别人的目光了。其实当你就是假设你把目光聚焦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是就像我本属于这里，就是当你只在意自己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从容，就不太在意他人怎么看了。对，我就觉得能跟你就是也是有这种就是阅读体验上的这种共鸣。
嗯，
说到阅读体验上，其实我想到我在读的时候一直在想这种表达的形式，就是每个都是小短句，我还在其他什么地方看过，然后有没有可以触类旁通的作品，我就想到一个，是不是论语其实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作品，它以一个就是对话或者是谈话录啊那种，它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说我们今天就聊这一整件事儿，就是往往的摘取一小段，比如说什么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是
其实我就觉得很小的一个感触。然后那我们小时候就非常正经的在学论语，但是学论语还有一个是因为里面有很多比如说像逝者如斯什么学而不思则罔一些常用句式，我们就知道哎，出处是这里。但其实我就想到说它，因为论语它本身也是述而不作嘛，是被记录下来的一些语思，我就觉得可能它也是自己当时其他人记下的，他们觉得这个老师的一些宝贵的人生建议，做成这样子一本就是传统文化的书，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然后再说回宝贵人生建议这一点，就是我有一些就是感觉到它鉴于那种我们传统的就是论语的小小的那种正经的非常非常正统的那种态度，和一些比较轻盈的态度，就有一点像那种欲望都市标题啊那种态度之间的那种小短句。比如说他会给你一些实用的人生建议，就是跳舞的时候要运用臀部力量，就一句话然后写在书当中。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他就像某一个比如说我们 vlog 或者是那种像欲望都市那样小短剧的开篇，然后开篇就写这样一句话，然后后面一整个故事可能二三十分钟都是关于这一句话的一个怎么样的衍生。这时候就会觉得 KK 虽然他当时年纪也挺大的，应该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角色，但是又有自己就是活泼俏皮的一面，非常有趣。所以说到这里也想请星星分享一下关于你所了解到的 KK 的故事，因为也听你刚才说在这本书制作过程中跟作者也有很多互动。
哦，是的是的，反正我可以就是我特别想分享一个就是我印象特别深的啊，一个是就是我刚刚提到了他的这种严谨和细致，就是我其实是没有想到的，因为我们这个中文版在出版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是需要跟他沟通的嘛，然后包括最后的译文我们是要送审的，但是我竟然没有想到一个外国作者居然就是在跟我提版式上的建议。你没想到，就是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然后他就是我们第一版送审的这个稿件发过去之后，他跟我提了几处译文的修改，然后呢，当然他只是，毕竟他不懂中文，可能还是他其实是找了人帮他看，一定是，然后有几处译文的修改，然后他会跟我沟通一下，还会跟我提版式的修改，哇，我当时都惊呆了，然后。其实我们目前的这个也是，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小细节啊，我其实是想尽量做到不换行不跨业，我不知道各位两位能不能对
发现了，
对，因为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排版不是特别好排，因为它的那个顺序我不能打乱，然后它有一些非常短，有一些呢又很长，这样的话你就会显得有些页特别空，然后有一些页特别满。我当时可能就是还是为了想让它就是至少 还是本业不要太松了的这种顾虑吧。然后我其实是有跨业的现象，然后他居然跟我提最好是不要有跨业，就让每一条建议就是一定要在一页结束，你可以放一条或者是放两条，但是希望能在这一页结束。包括我板式上做的那些小分隔符的位置他也给我提了建议。我当时就觉得哇 KK 为什么成为 KK 啊，我当时就从这一点小细节就看出来他真的好严谨好细致。然后还有一
这里就印证了他的一句话，就是你要花 90% 的时间来做完一件事，再花 90% 的时间去做这件事的细节。
对对对，就最后 10% 你还要花 90% 的精力。你说的太对了，因为他当时就跟我说了，他说我们当时在最后整个的板式设计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这就是他，然后就是我就想接着你的这个讲，他对这里面所有的这些原则我真的是他真正奉行的，不是说他就说说而已，说的好听说的漂亮。后来呢是我们最后在确认这个细节的时候是关于这个致谢，就我们英文版的书嘛通常会尊重作者的意愿，然后就作者放的一般都是致谢他的这个编辑团队呀经纪人啊，然后这些都是些其实都是说实话其实都是英文版的团队嘛。然后呢他就跟我们沟通，他说这个致谢我们他不明白为什么就是没有中国团队成员的出现。然后我一开始并没有理解他的意思，我以为他还是希望能保留这个英文版原来的这些，然后加那个中文版的整个团队，然后就这么改过去了。可是他来回跟我沟通了三遍，我最后才理解他的意思。他说我在践行这个我的原则，就是我要做一个感恩的人，对每一个为我的付出的这些中国的团队都要说谢谢，都要感恩他们。他说这里面没有必要给我放这个英文团队的人，我就是希望你们把你们中文团队的人都放上，然后我要向他们表示感谢，这才是致谢的意义。然后他把他的那个关于感恩的那条建议然后又发给我们，说这就是我奉行的原则。我当时就觉得真的是很宝贵的人生建议，就是他今年71岁，然后他一直坚持然后信守然后去执行的这些建议。我当时就还觉得挺震撼的。
对，他在致谢里甚至还感谢了第一位读者和第二位读者，就有写具体名字，而且这俩名字还特别像，我当时都还在想是不是翻译的问题。
因为他的太太是中国人对，所以对对对，他的太太是中国人，所以您看前面的那个，其实他前面还有一个限词页是他三个孩子的名字。我们一开始就是其实是做的音译嘛，把他就是从英文的那个音译过来，然后他后来都给我们改了他们三个人的中文名。他们三个是有中文名的，对，那三个其实就是他三个孩子的中文名。
他是不是把 David 翻译成了戴文？
对对对对对对！
天哪，就我想说一下，这里的那个 David， 他那个戴是那个远山戴的那个戴，
特别有意境。你就知道他，对，你就知道他是非常懂中国的。其实他之前也经常来中国嘛，而且他的太太是中国人，所以我后来发现他起的这个中文名的确就是真的是
很不错，
对对对。
所以他确实是给我国人写的一个人生建议。
是的是的，我觉得他对中国读者的感情还是特别特别深的。包括其实我们这书上市之后嘛，刚好就是他也来华了嘛，做了一些新书的推广，他是非常非常爱中国读者的。他给我们增加了40条，因为他是想说给中国读者一个整数500，这样可能也更那什么一点儿。对，然后他其实我当时没有想到他能给我们写40条，我们当时跟他说能不能，就是因为我们通常这个国外作者很难的，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提个建议您能不能给我们单独写一条， 然后就哪怕只有一条，我们是想印在这个扉页上，独家送给中国读者的。然后他听了之后呢，就跟我们特别有共鸣。然后他说，我不仅可以给你一条，我觉得我们可以凑整500条。然后单独就是做了这个前半部分的这种特殊的设计，其实是中文版独家的，英文版没有。真的是写给中国读者的宝贵建议。
然后我们就想就这个宝贵建议来给大家具体讲一讲我们的分享啊。然后欣欣之前跟我们说过，宝贵建议其实它虽然看起来是文散，但其实它行也不散，它是有一个框架的。要么请你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对对对，其实这个框架吧，在其实中文版那个没上市之前，包括这个就英文版在今年5月2号的时候一上市，其实我们很多中国的读者就开始在解读翻译他的这本书了，自己翻译啊，然后很多人都给他做了框架。但是我们最后其实总结下来呢，它其实就是五大类。其实他的这个建议是针对第一个是包括工作，第二个是包括创意，然后还有就是成长关系，然后再加一些最基本的这个常识，一共其实是这五个部分。对，可以说基本上就是它这个整本书的一个框架吧，你所有的这个建议可能就是离不开这个框架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会围绕这个框架来聊一聊，因为其实这五个框架都是我们节目比较关注的。首先工作，大家也知道我们是一个著名的打工人播客，然后我们确实做过很多关于工作方面的讨论。然后创意的话，因为大家都是想做大艺术家嘛，所以跟 KK 他本身是作为一个媒体人，有很多创意上的小建议也是不谋而合的。关于成长和关系，确实我觉得听一个非常年长的人来跟你讲，就是他对成长和关系的认知是真的更有人生智慧。然后这里面我可能也会想再聊一聊，就是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给我的一些成长建议啊，这样子。然后最后一点常识，其实跟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找东西啊，还有跳舞啊那些小建议，就能够感受到他有在用心的写，就是关于自己的就思维体系如何优化的这个方面的一些小建议，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有一些小触动吧。那么先请欣欣聊一聊，就是你对工作方面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宝贵建议。
好的，其实它这里面有很多就是涉及工作的部分，但是我在编辑的过程当中啊，就给我当头一棒的那个感觉的就是它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工作做得好的回报是更多的工作，
虽然不是更多的金钱。
对对对，我感觉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打工人。我常想的就是，哇，工作做得好了，我就可以自由了，我再也不用工作了，这就是我的心态。我每天就包括你看，哎呀，那个节后回来真的好不想上班，好不想工作呀。就是我当时读到这句话的时候，真的是颠覆我的三观。我居然想不到工作做得好的回报，而且他把它列为，就是他不是说结果，而是回报，他是多么的欣赏，就是你把工作做好的这种价值，你会得到更多的工作。而然后我事后想一想，哎，好像真的是这样，他说的非常非常有道理。我当时就觉得他让我对工作的这个看法一下子就变得不一样了。我可能之前真的可能是稍微有点倦怠，可能还是会就是陷入一种这种倦怠感，就是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啊，就是我真的，
但是发现没有不忙的大佬是吗？
对，我发现真正的大佬真的是
忙到飞，
他们真的是，而且他们不仅是忙，他们很享受，我觉得他们是享受那个过程，然后真的把它看成奖赏了。我觉得包括你，
所以其实工作做得好的回报是你做这件事的心理成本越来越低，然后你就没有把它太当回事。
对，我就觉得当时我觉得您的总结真的是非常的到位。我当时就觉得哇，一下子我对工作的那种心理成本降低了好多呀，我的这种倦怠感都觉得哇，它是回报，你要把它看成回报，是奖赏啊。我一下子我就觉得哦，我好像也 可以接受，
可以再干五百年。
对，我是就是还是一条好汉。
但是我觉得他其实在里面有很多点对于工作的定义他并没有完全是说像我们这样打工哈、
哦、对对对，
其实很多地方他能够体现出他是自己是一个管理者，然后他很热爱工作。
而且
就你想，
对，其实他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你要常做就是对别人来讲是工作，对自己来说是玩的事儿。然后他还说，
对，这个对我启发特别大。
对，而且他
然后说你要做好自己的副业、哦、这样子他有一天能够成为你的主业者。
对对对，我刚才也想说这句，就是你闲暇时候做的事儿可能才是你真正的工作。他对工作的那个定义跟我们想的那种枯燥的乏味的疲惫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真的是把它看成回报奖赏快乐意义啊！所以我的确实是还是挺有启发的。
对，因为他其实是把工作可能就他把应该是把 work 跟 job 这两件事情分得比较开。
对对对对。
然后呢工作的话他也有一些表达，就是说你要花三分之一的时间，就花三分之二的时间来那个去做一件事情，然后花三分之一的时间去找更好的机会啊，这样永远保持三分之一的时间去找更好的机会、
嗯、
然后你在工作中一定会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就是老板啊或者怎么样、
嗯、
就是这样子才是你可以去追寻的人生、
嗯、
还有一些就是能够感受到他完全是一个管理者。因为我跟阿瓜好像之前也聊过，就是我们作为那种就是去帮忙种树栽树的和那些等着树上结果子的人去搞这棵树的动力是不一样的。就能够完全感受到他作为一个管理者就会说嗯，你要去培养，但他是一个很有良心的管理者、
嗯、
他就会说你要去培养员工。
对，
然后如果你失去了一个你培养好的员工，他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嗯、
但是如果你没有培养这个员工，他没有过很好，但他留在这里，这是一件更糟糕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嗯，
而且他还
就很有，
对，而且他还说了一句，
还有外包时间 啊这样子一些事情。
对，而且就关于培养员工这个事儿，我觉得他当时还说了一句我也挺那什么挺震撼的，他说你要就是善待你的员工，就是培养他，然后让他们具备找到下一份工作的能力，是找到下一份，
然后再善待他，让他们不要走。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是你刚才说的，他是一个很有良心的管理者。
对、
嗯、
如果真的能践行这件事情的话还是挺不容易的，就跟现在大家可能疲于应付自己的工作还是挺不一样的、
哦、我觉得会完全不一样。如果遇到的是这样的领导者，可能我们
对，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也要有一些，比如说你的就是兴趣爱好是真的契合，比如说有很热爱的事情，我觉得他可能跟他自己做媒体行业也有关系，就是因为做媒体你每天要想很多创意啊什么那些可能很难，就是被就他之前也做过 AI 的讨论嘛，可能很难真的就创意的部分难以被 AI 替代，然后嗯，自己做的一些创意就是你没有这个自己喜欢的这个点，没有这个表达欲或者没有这些东西，你很难去培养去一直做，然后他长期做对你来说是一种内在的伤害。那但是他通过你可能不断的调频，你去可能在主业之外做了一个副业，然后或者是说你去用把三分之一的时间去寻找了自己更喜欢的事情，还是能够找到真的让自己投入产出比更高的东西。然后我觉得他对我最大的启发确实就是说你要去做看起来对别人来说很难但是你却很喜欢很擅长的事情，就是他觉得我觉得他突然就对我们人生提供了一个解药，就你多少是有一些就是自己很擅长的东西，但是你可能不在这条路上，可能这条路在大行情下比较难走啊，这样子，然后他会给你一个小小的鼓励，这样子。然后我们想再聊一下，就是他作为媒体人，还有欣欣作为其实就是一个策划老师嘛，就是在创意这方面的一些感受。
我个人认为啊，他这里面的创意啊，会讲一些跟艺术相关的，然后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大部分还是聚焦在写作这件事儿上。我觉得可能我的感触会比较深。他里面有一条啊，说的是就是要把写作、创作和编辑，因为我是编辑嘛，所以可能对我来讲可能体会会更深一点，就是说你一定要把创作和编辑这两件事分开，就是你不能既创作然后又编辑，既就是修改然后 有就是他说了几个，然后因为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他的那个原文了。其实这点对我做编辑工作来讲可能是体会非常非常深的，因为我曾经啊有过这种就是犯过的错，就是想要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但是你最后发现就是我明明是一个编辑，但是我很难去同时去完成创作这件事儿。就是比如说当我尝试这样做的时候，结果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我最后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就是这两件事一定要分开，然后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做。当我跟作者在交流的时候，我的定位就是一个编辑，然后我去以我编辑的角度然后去跟他谈他的创作，其实是以他为主，然后我在旁边去给他提供一些借鉴呀也好，参考也好，就是我们去碰撞的。就是千万不能越俎代庖，千万不能是做编辑去做作者的事儿，我觉得这个结果是会非常非常糟糕的。所以我对他提到的这点感触非常深啊，当然也是因为犯过错。
对，我觉得他这样子写下来的时候，因为一开始我对 KK 了解没有那么多嘛，其实我觉得他在创意跟那些常识分享的那个地带不是很，就是界限不是特别清晰。这一点也挺好的，因为他就是一些可以实操的那种创意案例，就比如说他完全是让一个创作者只做创作者，然后他只专注于表达，只专注于挖掘自己的灵感，他可以做一个蓬头垢面的艺术家，但是一个好的作品就可以让编辑们把 90% 的时间去花在细节上。我觉得这个分工上也是有一些他自己小小的经验总结机制在的，特别棒。然后我们其实我跟阿瓜读到关于成长的部分都是我们特别想去做播客标题的一个部分，然后呢我们想请阿瓜先聊一下关于你对成长这个体验。
我对成长的体验其实就是对工作的体验，我在里面有特别 KK 的一条关于工作的建议想要分享，就他说最好的工作是一个你不够格的工作，因为它会迫使你挖掘潜力，事实上要只去应聘那些你不够格的工作。然后其实因为我们最近也会分享很多关于求职啊，包括在职场上的一些感悟嘛，首先最重要的一个感悟，我对我个人的这个感悟啊，就是真的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第二就是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其实要更有自信一些，因为我之前的话其实也作为招聘者，就是 HR 类似于 HR 这种角色帮公司招过人，然后其实也聊过很多来应聘的这个小朋友嘛，所以我在作为这种应聘人然后去看这个被应聘人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感悟，就我两个就相当于我两个这个角色我都互换体验过。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事情是，就是之前我有要帮公司招人的时候，我会先需要去电话沟通嘛，跟那个 candidate 的沟通，我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我会一次性就是排好时间，然后跟大概5到10个人去做这个通知，我说你们大概什么时间，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过来面试。我在打这5到10通电话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这个发现，就是首先女生的这个候选人会通通都要比男生的候选人要更不自信。它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第一，女性的候选人她第一个接起电话来，她的语气就是非常的犹豫的，她就会就是首先会觉得说啊，你找的是我吗？然后啊，我真的是可以来面试吗？因为她反馈给我来，不论是语气还是她回馈的这个信息，都是这种感觉。有一个特别夸张的女生，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我通知他说哎，那星期几然后几点几点你方便过来面试吗？他当时就说啊，你们是哪个公司来着，就整个语气非常慢，而且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不论我打哪一个那个男性候选人的电话的时候，他们都特别就是坚定，或者说语气都会比较稳的告诉我说啊，行，这个时间我可以，或者说我们再换下一个时间。然后这个是当时我还作为女性也是挺有点怒气不争的那种感觉，就因为我自己也是从一个非常不自信的想去找工作的这种候选人，然后在成长为可能说我也需要在工作环境中去 就面试其他候选人的这种一个角色。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看到很多 KK 他关于说可能人在职场上啊，或者说在提高效率啊，然后包括说自己在个人成长中的一些建议，我都觉得他其实是鼓励你往一个更加大胆更加乐观的角色去转变的。因为他这不仅仅是就涉及到一种性格吧，我觉得更多的一种态度，就像我刚才提到跟那几个女生候选人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其实可以用技巧性或者更有一些应对方式的这个方法来去面对这些情况。比如说你接起电话来，你哪怕不知道你投了哪一个公司，但是你可以说，哎，就换一个方式说，你可不可以把你们就是具体的一个需要面试的信息通过书面的信息发给我，那你不记得公司的名字也没关系嘛。然后包括你接起电话来，你就声音大一点，然后你每一个字你就掷地有声，然后包括你甚至不知道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但你只要很自信，甚至就对面的人都不一定知道你讲的是错的。然后这个是我觉得 KK 他作为一个极致的乐观主义者一直想要在他这个人生建议，然后包括说可能他自己因为也是一个媒体人嘛，想要传达给大家的一个信息里面不断去重复的一个东西，他就是一种对于各种问题的一个解决态度。因为他特别乐观的点我认为是在于说 KK 一直都觉得为什么人就是一定要碰到问题，因为你碰到问题你就会想要找到这个解决方法去解决它，但同时这个解决方法可能会带来两到三个更新的这个问题，但是呢你一直通过你不断的去解决问题，那么你就一直不断的在进步。所以这就是我看完 KK 这个书之后就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种信念感吧。因为看完之后我又去找了 KK 在 TED 上的一些就那个演讲，然后我就看了他一篇，他的主题分享是未来将由乐观主义者塑造。因为 KK 他一直自诩是极致的乐观主义者嘛，然后他说他为什么觉得现在很多人对于特别多的事情，然后包括说可能对于整个世界的未来都是保持一种特别悲观的态度。就首先有一个他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论点是在于好事多磨，但是坏事总是比好事发生的快。哎，然后他在后面分享的那个论点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他说如果你把新闻滚动看过去的五分钟和接下来的五分钟，那么所有的新闻头条几乎都是坏事。因为我们处在这个就觉得一整个世界在巨变的时刻，肯定这种感受是要更加深刻的。然后包括说这个周末又爆发了巴以冲突，然后之前日本排放核污水就等等等等，你会觉得说好像为什么这个世界一直在发生很坏很坏的事情，尤其是你作为一个散户投资人打开财经软件的时候，你就没有一个利好消息。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真的面临特别多的问题。就因为这个信息传递的效率提升之后，我们其实就被自己提裤吊鞋的一整个现实状态打扰之外，就你会觉得除了身边的哭声还会听到远处的哭声。就这个问题当然李丹他们也已经讨论过很多次，到底是要注意身边的哭声还是远处的哭声。对，但是我们不可避免的还是会接收到很多关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负面消息，有些时候甚至已经严重到会产生一种特别大的一种社会性创伤映照到你个人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没有办法去处理，你会觉得说我甚至看不到一点好的地方，我也看不到解决的方式。这些问题的话是可能我们上一代人完全没有想象过的一个世界和情况，所以在我们面对这些新的问题的时候，通常呢都会觉得很悲观，因为这些问题它看起来就是不断出现，非常普遍，而且根本无法解决。但是如果我们每一百年更新一次新闻，更新一次我们的报纸的话，那么头条新闻就会完全不一样。我们会看见互联网的出现，空调的出现，飞机的出现，然后看到很多很多很好的事情。所以 KK 他提出来一个论点是说，如果社会每年创造比毁掉多一点点好事，那么这其实就是我们整个文明发展的本质。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所处的现在可能那么1%或者几%很小很小的好事，会在49%的坏事衬托下面它根本就不起眼。但是因为我们审视过去，通常审视现在无法发现，但是一旦我们把目光放得很长，时间放得很长，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一直是在往好的地方在走的。所以他觉得我们需要去保持一个长期的乐观，这就是一种对待于事情或者是对待于问题一个很重要的态度。然后 KK 说他其实很反对 就乌托邦，因为他认为乌托邦是一个完全没有问题的社会，但是呢问题是推进我们整个文明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因，所以他觉得他提出了一个单词叫 protopia， 就是一个我觉得可以翻译成一个在进程中的乌托邦吧，就它需要一直大家去解决问题，然后呢这个解决方案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那我们就去解决新的问题，这样的话我们才一直在往前走。所以我就觉得它这个真的是就是非常值得我们玩味然后包括去审视的一个态度，就包括我们在生活中啊可能工作中啊也是，因为我们在工作生活中除了我刚才提到可能有一些社会性的这个问题你会觉得无法解决之外，然后包括我们在工作中可能经常会没有办法在短期内看到一个很好的成果，然后我们又特别强调人一定要形成一种正向反馈，就你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很多可能你做了事情进度之后你需要一个很快的给你一个正向的回复，然后你才能够有机会或者说有力气往下一个小目标去走，但是通常呢是没有这种小反馈的，但是在这种时候就可能需要你一直乐观的去暗示自己吧。所以我 KK 我也觉得他是因为他现在年纪也不小了嘛，所以他可能是经历过了人生的大起大落，然后包括说也有功成名就的这个过程，然后他反过来再从一些小处着眼来告诉我们一些特别特别朴实的这个知识。
嗯，阿瓜刚刚说的那几点其实包括他说的那个最新的演讲，然后包括科技的功过比是51和49，然后包括他的那种乐观主义思考方式，其实是他是在他最新就是我们今年就是宝贵人生建议推出之前推出的他的那个新作5000天后的世界，其实在这里面都有非常详细的论述，也欢迎大家看一看那本书。
嗯，我们到时候也会在 show notes 里面把他最新 TED 的这个演讲，然后包括说其他的一些 reference 然后都放上去。
然后关于成长的话，其实刚才跟星星聊到说有一个点特别触动他，就关于体会一下最坏的情况，要么请星星展开给我们讲一讲。
嗯，好的好的。其实就是他包括我们刚开始拿到这个选题的时候看到这句就觉得还挺打动我们的，因为他说就是你的人生就是你要拿出6个月的时间，然后你去体会最坏的情况，比如在那个帐篷里面吃豆子和米饭，这样当最坏的情况真正发生的时候你就不会害怕最坏的情况。我觉得这就是成长吧，我就觉得可能大家就是也是跟刚才阿瓜讲的一样，我们都很有点悲观，可能比如说面临很多问题啊，战争啊，基金啊，但是可能假设如果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是 KK 的建议，他是说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你体会过最坏的情况，最坏的情况也就是在帐篷里边居无定所吃米饭和豆子了，那这些情况在你来讲可能不一定是就不害怕，但是你能很好的去适应它，你不会说那么的恐惧，或者是说在恐惧下惊慌失措。就我觉得可能成长就是当你面临最坏的情况的时候可能会稍微从容一点点，哪怕就一点儿，然后就是你能从容一点，然后能接受它，我觉得这就是成长了，就是 KK 在这里面就是这句建议里下提到的成长。所以我觉得还是他的一个乐观，然后包括给我们一点很好的这种心灵的按摩，我觉得还是这句话很触动我。
是的。然后他其实说6个月体会最坏的情况这一点我体会到的是一种专注，就是我跟阿瓜之前都在聊说我们前两年就是接触到一些至暗时刻，然后都通过一些比如说心理治疗或者朋友的帮助让自己走出来，还有自己就坚持不断的乐观精神。然后在这个期间的话我觉得能够感受到是一种比较坏的情况，但是我去解决问题的方式可能就是让生活变得更简单，然后就能够专注在几件事情上，那你想去解决的问题可能就会慢慢的得到一些正反馈，然后你不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做比如说 消耗自己的事情，就不管是感情啊还是作业呀、啊、还是一些比如说不健康的饮食或者就一些情绪上的坏习惯啊，这样子的话，你活得更专注更简单的时候，心里还是会慢慢冒出一些你怎么样去成长成自己想要的一个样子的答案的。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你每次看到他一些小小的话都能够想到一些自己的故事，虽然我们可能没有他现人生经历那么丰富，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说，诶，这些小小的道理好像是相通的，就能够感受到在我们自己这个年龄段可能已经能够接触到一些就是他提出的这种真正的道理了。然后哦，对，在这里也想恭喜一下星星，她现在也是一个宝宝的妈妈，就即将成为一个宝宝的妈妈。然后刚好在 KK 的这本书里面呢，跟我们聊了一些关于关系的事情，所以也想请星星来做一个分享。
对，其实就是当然关于这个呢，可能有一句当时会令我非常的就是减缓了我的焦虑啊，可能他会说，就是你能为你孩子做的最好的事儿就是爱你的配偶，我就觉得，我不知道，就是真正在养育子女过程当中啊，可能，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肯定有快乐的一面啊，就是我想象的话啊，但是肯定也有很多很消耗，就是人的一面，但是我当时。读完了这一句话，我就觉得，哦，他给了我就是不一样的角度吧，就是我觉得他减缓了我的那种焦虑。其实有的时候，不必为这个孩子可能做太多，就是我认为我以为的好。其实你只要好好的爱你的配偶，对他来讲就是为他能做的最好的事儿。我就觉得可能一下子就减缓了我的那种焦虑感。我觉得这件事还是很容易做到的。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句话，哦，就是一下子就说进我心里去了，然后就是让我就是很能听得进去，然后跟我自己的感受就很有共鸣。但是其实我对他这里面最最最最有共鸣的还是就是他提到的一个就是一句话，就是关于这个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要不要说一句话的时候，他这里面说就是当你想要说一句话的时候，你首先要让这话经过三道门。第一道门是这句话是不是真的，然后第二道门是就是这句话是不是必须要说，然后第三道门是这句话如果你要说这句话是不是出自善意。哦，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太重要了，因为哇塞，无论是工作啊还是生活当中，我就是总有这种说多或者是说错的时候，就是说话真的是有的时候覆水难收，就是你说出去的话你就很难把它收回来了。读了这本书之后，我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在就考量的时候，无论是我跟同事跟家人或者是跟朋友啊，我就真的会问问自己，就是在心里先默问自己这三个问题，就这句话是不是真的，就我要说的这句话是不是真的，然后是不是必须要说的，然后如果我一定要说是不是出自善意的。我觉得它大大的解决了我的这个跟人相处在处理关系当中，就是这样的话我会非常的谨慎，就是很少会出现就是之前说多或者是说错的这种现象，我觉得真的是挽救了我。
然后这里我还有一个就是想说，也是关于关系和成长的，就是这里刚好也跟我这次放假回家也有关系。它有一段就是关于说，趁你还不老，尽可能多参加葬礼，听听人们对逝者的评论，没有人谈论逝者的成就，人们只会记住你在取得成就的过程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其实我确实感觉最近之前生活有很大的变化，但是这次回家看到家人还是特别一如既往嘛。然后呢，我这次因为我有一个特别潮的外婆，然后呢她是一个会回我微信朋友圈评论的人，就是我感觉她其实特别可爱，因为她也80多岁了，就能够感受到就是她首先是会用手机，然后会用微信，就是然后能用微信看你的朋友圈，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幽默，然后还会手写写字嘛来回复你一些东西。然后所以就我就觉得她我
就也很希望就我们老的时候可能也像他一样，就是仍然会用一些可能现在小年轻会用的东西，然后还是保持学习能力，也有一些幽默感啊，这样子。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这次回家的时候，可能我有时候在家玩手机嘛，然后看见他也在旁边玩手机，我就会去偷瞟一眼。因为老人家的手机都是用那种老年屏幕，就是老年字体就巨大，然后你随便瞟一眼都能看见他写了啥，然后就看见他在读那种生活小妙招。但是他是在一个微信群里，一个没有我的微信群里，因为其实在我的认知里，可能老人家都只有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面可能把他们拉进去顺便看一眼那样。但我没想到他其实有自己的社交微信群，然后他那个微信群里名字叫做80后，然后我就很奇怪说他为什么是叫80后，然后我就问我外婆，然后外婆就跟我说，说因为那个群里面都是80岁以上的人，所以
太可爱了吧。
所以他们自己就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80后，然后说都是我外公的大学同学和他们的配偶就在里面。然后我还留心，
我好想进群
我们以后也建于这样的群，我们以后就把不可思议听友群变成什么80后90后对。然后但我留心了一下，就是他也有生活的那种小细节的感动，因为他按理来说是大学同学群，然后加上他们配偶，但是他是一个基数，他是9个人的群。然后我就心想他可能本身他应该是一个10个人的群，或者甚至是一个12个人的群，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些人他出于一些原因就不能再上线了，他就得退群了。但这些是我自己感受到，我外婆肯定不会告诉我，不会让我去面对的这些事情嘛。所以我当时就在这个小细节里又读出了很多感动，就是首先她是一个很棒的女性，就是她自己学了这么多东西，然后她又有自己的社交圈，她不需要依靠自己的什么孙子孙女啊自己小孩来给她做定义，她有自己的社交圈，就是有自己的朋友，然后自己会什么打牌下棋啊什么这些玩乐的方式，她又很有幽默感，她的朋友们也很有幽默感，自己给自己命名成是80后啊这样子。但是就同时他们又把生活中非常残对我们这个年纪来说就特别残忍的一面就是给掩盖住了，就没有让我们看见。我不知道他们自己心里可能会意识到这件事情，甚至说到那个年龄段而言对他们来说是生活的常态。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点对我触动特别大，因为随着年龄的成长你要面临的事情肯定是就能说是越来越真实，但有时候也越来越残酷。但他可能就是你对于小朋友来看，比如说我的弟弟妹妹们来看我现在的生活，看我很糟糕时候的生活，可能他们也不能意识到说哦，其实他可能会意识到你可能这段时间很难过，但是当他变成一种常态的时候，他就不会意识到说哦，原来你其实也挺难的。然后但不影响他们正常生活啊，就是我相信他们80后的群里面就像 KK 说的那句话一样，就是他可能并不在意说你是多大的成就啊或者怎么样，就那时候可能已经不那么在意说哎呀我的社交价值有多高了，他真的是在意说你年轻的时候的这些好朋友，甚至就是说你那个时代的人谁还活着，谁能跟我再聊一聊那时候我们发生的过去，然后我们共同的爱好，还有我们就是这样子一段非常好的关系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确实是有一种在给宝贵人生建议的时候那种蓦然回首给你做一个小点拨的那种感受。对，然后这是我对那个关系的分享。然后那最后我们也想聊一聊就是星星觉得就可爱的那种小常识的内容
对，其实它这里面有不少，但是对我来讲感触最深的就是就前一阵子夏天的时候北京不是有几天高温40度吗然后我在高温40度的时候暴走圆明园，我就中暑了，就真的很严重。然后那时候还有一个新闻嘛，就是好像是一位导游也是因为中暑然后去世了，我当时那个后悔呀。然后后来我看到 KK 他在这里面其实说，就是你没有水你能活多少天，然后没有食物你能坚持多少天，但是其实如果没有阴凉
温度，
对对对，温度，他的意思是你要关注的其实是温度和水，就食物可能不是那么那个所以我当时对这个温度非常非常有共鸣。 就是真的会非常严重。
这其实又回到了，
嗯，
对，这就其实又回到了他说六个月时间体会最坏的情况，我就能感受到他其实有一个淡淡的脉络在，就你这六个月里面你可以没有水，但是你要有注意自己保温。
对对对，他其实就是强调这个温度和水。对，好像水也很重要，我忘记了，哎呀，我手上也没有。
对，反正就是、对，是温度和水，我记得应该是水，然后就还蛮可爱的。
对对对，我当时觉得他这个建议实在是戳中了我，我当时中暑真的非常痛苦，也是半天我才缓解过来。就是你会发现他这里面有一些啊小细节是之前可能没注意到，然后结果你用经验和教训然后证明了之后，你才发现哦，他告诉过我。
对，他甚至有一些就我挺喜欢的一些关于他运动上的一些事情，就首先是说你跳舞要用臀部来跳舞那种，然后他还有一条建议，我觉得应该是最简短的建议了，就三个字叫走楼梯句号。然后我就觉得说他可能真的经历了一些东西，然后就觉得说你提高日常的这种代谢或者能走楼梯的时候走楼梯是就是可以传给下一代的宝贵建议。
对，这一条还特别可爱，我记得当时我拿着那个就是白皮书啊，就是我们会提前做些样书拿给我的那个我们团队那个营销编辑看，营销编辑特别逗，指着这三个字问我走楼梯欣欣老师是认真的吗？我说是认真的，真的就是一些常识。
对，而且我能够感受到他在给这些建议的时候还比较整散结合，就不会一整张纸都是那种特别短的让你会有一点小惊讶的那种建议，就是他会在一些就是让你能够理解的建议之后突然给你一个就是走楼梯这样让你歇口气的，然后让你继续读，就会让保持阅读的流畅。
对，就是发现他其实在写这些时候就像刚才你们说的，他就是有他自己的那个小小脉络，然后呢他还会稍微注意一下节奏，让你在读的时候突然间你就歇口气儿，就是有点那种感觉。就是 KK 写给大家的这种人就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如何过好这一生的宝贵的建议吧。但是我觉得人生没有捷径，但是呢不走弯路就是捷径，所以我觉得就是很推荐大家来读一读这本书，你会从 KK 的这些智慧和建议当中呢吸取他的这些经验和教训，还有他的宝贵的智慧，然后呢我们就能少走弯路。
但是我觉得他这里面说的就是也有一条建议是关于说每个人都会走一些弯路，所以走弯路也没关系。我觉得 KK 也给我们传递了一个特别 chill 的那种态度，让我们觉得好像人生还是有挺多无限可能。然后他也有提到一些就是他读书的心得，就包括说你要玩无限游戏不要只玩有限游戏，我就能感受到他跟我们读了同一本书，就觉得有很多很棒的地方。所以如果大家对这种阅读形式感兴趣的话，也就是欢迎大家去购买这本宝贵的人生建议，然后来去收获这种独特的阅读体验，就是你随时可以自己翻开或者让你的小猫帮你翻开，然后随便读几页，然后感受到一些那种人生的小智慧。然后会有一种就是一个长者在跟你就是比较俏皮的聊天的感觉。好呀，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谢谢欣欣。
好的，
然后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这次的节目，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蜻蜓 FM、 苹果 Podcast 等等平台搜索不可思议 Bookish 订阅我们的节目，然后呢也可以在小宇宙首页和微博搜索不可思议 Bookish 播客，在置顶的部分找到加入我们听友群的方式。然后这次呢我们的节目也是由我们出版社合作，所以会在评论区抽奖送出我们的宝贵的人生建议这本书，也欢迎大家多多评论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到听友群里找我们玩，然后我们的听友群里面也有很多编辑小姐姐，欢迎大家一起来找我们玩。好呀，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